为什么？
为什么啥？
啥事情啊
？Why？ 为啥？什么呀？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了？
任何信仰疑难，总有一个答案。
主啊，救救我！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哎，我是姚谦。
今天呢，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就分享一下关于永恒生命的问题啊。那有时候我也会想这样的问题，包括2652的问题呢，他就说圣经呢经常就是听说我们在永恒当中有这个永活的生命嘛，在教会安息礼拜的时候呢，经常说哎呀，安息主怀的弟兄姊妹呢就在天上看着我们但是呢他们不是也说他们是在主里头睡了吗？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一同复活吗？那个时候怎能在天上看着我们呢？到底死后的那个过程是怎样的呢？
你问这个问题呢，我就想起以前一个老人家姐妹，她已经不在了，她是教会的团长。但是她说，姚谦，姚牧师，我很害怕去殡仪馆。那么我说为什么呢？你是基督徒，也是领袖啦，要祷告主咯。那安息主怀呢，这个是我们参加什么安息礼拜里面呢都常常有的用语。那么这个问题呢是说有一些表达在主里睡了啊，这个表达人好像他的灵魂在安息沉睡中。有一些说人死后呢灵魂已经在天家了，就强调好像人不死。我觉得不同，这个也可以说是不同的比方，不同的侧重，对我们离开世界带给我们人的安慰。有一些已经在主的怀里了嘛，安息主怀。有一些说哎呀，我就很安静在主的怀中，不同的比喻就是切合不同人的需要了。
例如说呢在启示录的开段呢也说在天上有众圣徒的祷告，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边在为这个世界代求，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也看到我们在末后的日子一定会复活，那个身体复活的那个旅程。所以有些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疑惑一样的，又说他们在天上了，他们是不是真的在天上，还是在阴间，还是怎样呢？到底那个死后的状态是怎样？是立刻我张开眼睛好像就我看到新的地方那样吗？
这个就是不同的人领受不一的一方面。
但是通常在婚在丧礼里头都什么的理论都同时出来了，
就是不同的侧重，不同的表达，为着不同的人的领受。所以我们对死后呢到底在阴间，在乐园，在已经在天家，或者说保罗说哎呀与主同在啦，好的无比等等呢，我们今天还是模糊不清。
那我问你，你觉得呢？你觉得你死后那一秒会发生什么事？
就安息主怀咯。
然后你会在天上为我祷告吗？还是你会
要想想万物是不是值得我为他祷告
还是你在发呆在躺着等到有一天就好像醒过来了那样呢？
我盼望在天家可以我们见面。
好你这样恐吓我是你上不去还是我上不去啊？吓死我了，
这个是神来定夺了我们只是相信圣经的。
主啊救救我。
那接下来的问题9786的问题呢，我觉得跟刚才的问题如果拼起来呢就是挺有趣的了。因为呢他问的问题很普通，就是我们经常遇见的基督徒能不能祭祖，能不能跪拜。那我在想，如果你相信在天上呢那个祖先啊或者你的其他基督徒朋友他是盯着你的，那我觉得这个你跟他在这样精神上有交流，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相信那个派别，就是他是已经在睡了在主里头的人，然后你睡了其实在等待复活的时候是没有一个精神状态的，我觉得那个祭祖就没有用了。
哇，万峰这样的回 答呢都很高深奥秘哦，姚谦也不是很听得懂。
就是刚才的问题嘛，到底死了以后他是有没有感觉？
那回到他们的主要问题，祭祖行不行，能不能跪拜？那么我们还是用圣经来做判别了。那么圣经有没有说我们不能跪拜祖先呢？圣经只是说我们不可能跪拜偶像哦。那么祖先是不是偶像呢？这个是要判别了。
我们说过很多次，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叫礼仪之争。那个时候呢，有一个派别就是耶稣会，他们接触士大夫的，就是受教育的阶层，他们觉得可以祭祖，因为他们对于那个角度就是慎终追远。但是呢，道明会呢，他就接触一些的农民的。那个接触农民的时候，他们根本就当祖先是神那样去拜。那当然不行，所以他们就起了这个争论。
在人间社会呢，刚刚万峰说明朝出现的这种礼仪之争呢，都是我们研究过这个课题的人都懂得说。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祭祖与否呢，是你在心里要问，我是不是为主的荣耀，我是不是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尽我的努力来尊重我的先人祖先，我是不是奉圣经的教训实践彼此相爱。如果我的亲朋还没有信主，我为着他们的缘故可以信主的缘故，那么神是不是允许我接纳我，我服从我们文化里面某些规矩这个都是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跟智慧的分辨嘛。
嗯，我的角度很简单，如果你当你的那个祖先不是神明的话可以祭祖，那如果你觉得他就是神明保佑你啊，那些呢就千万不要了。
那这个不同的人的领受跟理解不同，不同的信心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不可以一概而论呢。
主啊，救救我！
也是永恒的问题啊。小五弟兄呢，他就问：是不是只有地上有夫妻呢？
那么耶稣在马太福音22:23-33那个段呢？面对这个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的事情的回答，你在哪里就找到答案哦？
耶稣就说在天上的时候就不再分这个不嫁也不娶嘛。
这个22:30马太福音，当复活的时候呢，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嘛。所以未来添加人际的关系呢，都跟现在不完全一样了。那么耶稣明说人不娶不嫁，所以这个就是违礼咯。那么你说地上夫妻只有地上才有呢，那么这个就牵涉到夫妻是什么回事。夫妻是人间世界里面一种的社会的制度，当然圣经创世纪里面亚当夏娃他们结为夫妻是人类始祖呢，也是神祝福他们的婚姻。但是婚姻本身夫妻关系属于人类社会制度下的产品。
对啊，简单来说你就问这个在天国里头有没有电脑游戏，那边不用电脑，那你就很伤心，哎呦没有电脑游戏了，那也不行嘛。总之这个地球上的制度有多少是复制到天国里头呢？
你可以把你的电脑放进你的棺材里面，看可以不可以带
被烧掉吗？被烧掉吗？也去不了啊。
神怜悯可能不会的。
但是我跟你说，在我们将地上的那个制度跟天上的制度比较呢，那个是不理性的。因为有些时候你要明白，在两个环境里头，就是他们有不同的习俗，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做法嘛。
不管怎么样，你问到这个问题，夫妻是不是地上的？当然，天上将来如何，我们不完全懂。但是在人间世界目前呢，我们应当珍惜，如果你有婚姻有家庭有你相爱的伴侣呢，要彼此相爱。
可能到天上你的关系比夫妻更加亲密呢，你也不知道。
对对，
所以只是不是用夫妻也很多矛盾嘛，对不对？在天国可能没有那个矛盾，不是更开心吗？好，请来这个老爷爷还有小姐姐。
嗨，我是1563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你怎么知道神要透过中保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呢？ 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我是从福音知道的，这福音起初是神自己在伊甸园里启示的，然后后来由历代的族长和一众先知宣布这福音，之后神又用律法中的献祭和其他礼仪预表这福音，最后由神的爱子成全着福音。
哎，爱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想象一下，你在玩电子游戏，这游戏很难，但是游戏设计者安排了一个小助手，总是给你机会，帮助着你通关。耶稣就像是那个游戏设计者的化身，因为我们所有人玩游戏时总会犯错，赢不过碰到的障碍和怪兽。可是不要担心，在第一关伊甸园中，虽然我们过不了蛇的挑战，创造游戏的神已经告诉我们，女人的后裔要踏破蛇的头。这消息一开始传给了亚当夏娃，后来一代又一代的以色列人把认识神和他的救恩的习惯穿了下来，一代又一代见证着神的存在。最后上帝决定派主角出场，就是他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大 boss， 解决所有困难，让我们可以开心通关。不管你觉得自己多么糟糕，他都会对你说，嘿孩子，我爱你，你透过我就不用再卡关了，虽然前面还是有挑战，但是有我在保证能赢。所以答应我，下次玩电动的时候，想想耶稣基督就是帮助你的大 boss 吧。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主啊，救救我。
好，4767呢就问我们一个圣经的问题啊。他说呢，有一卷书叫以诺一书，据说呢它是伪经，我实在不知道是哪个伪，是伟大的伟吗？
不是，是虚伪的伪
啊。因为呢我怕写错，或者我跟其他人分享的时候如果说错了，那个就不太好了。到底什么伪经呢？
伪经呢，虚伪的经呢，就是知道那些不正典，你有没有听过圣经凡是属于正典才放进旧约跟新约的书卷
其实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正典，正典就是我们现在说的39卷的大部分啊，其中一定没有争论的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还有生命记这些啊。但是呢第二个层次呢叫隐藏经卷 Apocrypha， 对了，也叫次经，次要的，
次要，对，
它不是伪的，伪是假的意思嘛，次要只是次要，也是很重要的文献，但是它不能够构成一个信仰的核心，不能够被挑战的一个教导
啊。不管你怎么
那个是次经啊，
对，次经。
第三个呢才叫伪经，伪经呢就是可能呢是有一些人创作出来的，假托某一个人的名字写了出来，而那些的核心的内容呢是跟我们圣经呢是有相反的。
不管你是次经跟或者是伪经，都是非正典。
对了，
那么非正典呢，就我们一般都说，哎，为什么要还是要谈论它呢？就是它的价值在哪里呢？
价值在于它没有3000年历史，也有2000年历史。第一，第二就是它也是当时反映当时年代的人的思维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是了解古代宗教历史文化很好的参考的经卷。但是它跟正典的比对呢就没有的比了，因为伪经、次经里面很多思维可能都。有些人特别是伪经呢都是荒诞的，不一定是准确的。
应该这样说，也不叫荒诞，而是呢他们很多都是先知有关的一些的资讯，就跟你说什么天上是怎样的地下后来是怎样的，以后呢你进地狱呢就会有一条火的河，例如呢万峰经常乱说话就拔掉我的舌头啊，那些
就是、
真的有的、
就是觉得荒诞嘛，还是要先用这个用语。但是次经也好， 伪军也好，他们是有一点补充，好像一些什么马拿西王啊，他的祷告文
啊这个
放在，
这个是次经，这个不是伪经。
对，我就说非正典的经文嘛，的经卷嘛。
但是呢，有一些的教会呢，就是认同那个次经的，伪经所有人都不认同，但是次经呢，是有一部分是认同的，因为呢，旧约的才有次经，新约没有次经，只有旧约有。那个隐藏经卷呢，有一部分呢，也是早期教会很鼓励那些信徒去看的，例如那个便希拉之训啊，
对，训啊，对，
还有那个
所罗门之训啊，
所罗门之训啊，或者一个犹地传啊，多比传啊，都是他是很有这个价值的。
我最近就特别拿次经来看看哦。
嗯，你看了以后有什么体会呢？
现在没看完，看完才
你不是十分钟看完？
我念神学的时候也没有介绍我去念来看次经。现在这老了，哎，看看次经也觉得它很有趣啊，也很多对那个年代的文化历史
有
一
些
参考，
有一些是历史书，例如马加比书这个次经，也有一些是故事，例如多比传啊，
犹地传
啊，犹地传可能是故事，可能不是，因为它是用西拿基利那个时候侵犯耶路撒冷的那个故事，也有一些是好像刚才说所罗门智训、便希拉智训是一些箴言类型的，
好了，
不同类型也。
让我们的听众自己去看，
但是伪经呢，这个就一定要留意，很多都是假冒那个先知，还有呢，它是一个预言性的很多的啊。
所以伪经呢，我就不觉得要多看。
好，我觉得都可以看啊。万峰有在教会教过这个典外文献的主任
学，你喜欢荒唐你就看了。主啊，
救救我！好，继续是圣经的问题啊。蒙恩呢就问，礼拜天还是礼拜六是安息日呢？
哇，这个安息日呢，按犹太的传统，当然安息日
很简单嘛，第七天嘛，
第七天
创世纪
就是今天的星期六，这个安息日。
错，我不认同。
他的定义是
犹太人的如果看创世纪，
对，你对，安息日是从星期五的黄昏到另外一天的下落的日子，就是安息
日落。对了，所以呢，我是对的哈，因为犹太人呢，
对，
跟我们今天我们用的历法是罗马的历法，罗马的历法呢就是十二点钟到十二点钟，
是我们的
犹太人是从日落到日出，所以呢，
是我们的星期五到星期六。
对了，所以呢，圣经创世纪里头呢是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那所以呢，就是第七天的开始就是日落开始，所以耶稣钉十字架也是要趁着日落之前啊把它拆下来啊，因为呢他之后耶稣钉的那天是预备日，然后之后那天就是安息日。
那么今天我们说的礼拜天就是主耶稣复活那一天，所以教会也在这里呢这一天来敬拜。
对了，使徒行传呢就说七天的头一天啊，教会就在聚集，所以这个就是礼拜天。而早期教会呢也真的是他们呢有些时候礼拜六就去圣殿，礼拜天就去基督徒的聚会，他们是双倍的啊。
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你看那个就是礼拜天了。
好了，所以呢希望你了解了这个圣经的安息日跟礼拜天的差别啊。那也有一些的传统呢，就是例如安息日会呢就希望恢复这个圣经的那个安息日聚会的那个模式。那但是这个在教会的传统里头是一个比较小群的那个群体，就主流教会还是强调礼拜天的崇拜，但是这个年头呢也有很多教会呢安排，例如我教会礼拜五晚上也有崇拜，礼拜六也有崇拜，礼拜天也有那样。
这个是现代人的工作影响了他参与教会的方式了。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是否每个人既然因亚当而灭亡，都能照样因基督而得救呢？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不可以，只有那些借着真信心 连于基督，并接受他所有恩惠的人才会得救。
哎，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亚当好像是煮饭很难吃的厨师，他做了一锅超级难吃的汤，结果大家都喝了一口，肚子疼得不得了。因为亚当的错误，大家都跟着受苦，以后都不愿意喝汤了。可是呢，耶稣就像是个五星级的大厨师，他做了一锅超级美味的药汤，重新告诉我们汤是好喝的，是可以喝的，是可以医治肚子疼的。但是很多人因为以往的经验还是信不过喝汤，只有相信这个厨师的能力和他的汤，并且愿意端起碗来喝他做的汤的人才能得到救赎。就好像你不能光看着美味的汤流口水，你得真的喝下去才行。所以啊，神愿意把救恩赐给每一个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因着基督得救，只有那些真心相信并接受他恩惠的人才会得到救赎。这就像你得亲自喝了那碗好汤，肚子才能不疼了。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主啊，救救我！
主啊，救救我！这个节目呢，就解答你的信仰的疑难。有些时候呢，那些疑难我们也会觉得疑难的哈。所以呢，我们是一起在这个信仰道路上面同行。那现在呢，姚谦牧师跟万峰呢就要解答8745的问题，他是问关于教会的问题。我呢就发现教会里头的负责人啊，只是为名、为权、为利，而不行真理，做事情呢一点点都不关心群羊的生命。例如啊，信徒生病了、软弱了，没有探望，只是重视这个奉献款，那是不是还是要跟他们一起继续同工，在教会里头教诗歌、弹琴、做服侍的工作呢？
8745呢，你这个呢就是对我们牧师、牧长、传道人、长老的控告、
有没有人控告过你，就是说你不探望他们啊，软弱的
没有、但是他说，哎，姚谦，我跟你打招呼你没有应我，就有。
对呀、好多这样的挑战。近期我讲到就被人投诉说，万峰你太刚烈了，你不应该批评啊教会，我们这么爱教会，为什么你批评教会？也会有这样的投诉。人就是这样嘛，有人就有是非。
那么8745就不满意传道人的生命啊，没有爱心去探访啊等等，只是看重捐款奉献。那么第一，你要确定这个是不是属实，不要随便再来挑战传道人。
对，是不是事实呢、
要查找一下啦。那么如果你说哎这个是有问题的哦，你就找教会的负责人来沟通啦，表达你的意见啊，甚至你的不满啊，这个也是可以的。
对，你有没有跟这个传道人是有好的关系呢？能不能你也鼓励他呢？经常你期待这个传道人来牧养你，谁牧养那个传道人呢？
啊，这个都不容易谈呢，因为可能他也有这种的智慧也做过。所以如果你很失望啊，你要到哎呀这个教会讲来讲去都讲不出道理呢，那么你要考虑真的要离开教会呢，你还是要坚持你的自己的信仰。
但是你是教会的领袖嘛，你也有代师又做服侍的工作，那你能不能在会议里头啊警告他或者把他开掉呢？
这个当然是官方啦，如果到这一步呢就是很可惜的，而且这个问题结果也是非常严重，所以也不要随便，最好都是你可以劝这个传道同工，他要认真的去来思考传道悔改，要经过这个步骤了。
那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很期待这个传道人做这个做那个，我请你回来呢，你就是要探病，你就是要关顾有需要的人，其实他可能做了你不觉得而已， 有些时候他们做的可能在背后做了很多事情，还有你觉得哎呀最好传道人每天都来看我，可能有这个角度，但是他其实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得看着。那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要求传道人，会不会也是太高呢？所以我的角度很简单，就是我要求他的时候我要比他做得更好，就是如果我要求他要探望很多人的时候，我首先比他探望的更多。
嗯，所以汪峰这个意见也值得啊，我们提问题的听众你多思考。其实传道人的工作呢很复杂，而且背后呢很多的时间付出呢，可能一般的信徒都不完全理解。
特别是例如你觉得他那个奉献经常谈很多吗？我跟你说，能够请到一个能够替你解决这些奉献问题啊、财务问题的传道人，这个是神赐的宝藏。因为很多教会都在挣扎，就是搞不定那些财务的问题，可能这个传道同工他的恩赐就在于行政，
要弄清楚才发出你的指控咯。
嗯，对，要多鼓励他，多为他祷告，甚至多帮他忙。
主啊，救救我。
好，最后呢是7055的问题啊，也是谈这个教会的关怀的问题。我每个礼拜六参加诗班练习，礼拜四参加祈祷会，礼拜天聚会，但是从来没有人问候我，为我祷告。我觉得来到这个教会非常孤独，没人理会我，我去处理我的私事也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很沮丧啊。
嗯，无人关心呢，参加教会聚会来了这么久，做了那么久都没有人理解，这个很痛苦很孤单也是事实。可能很多信徒在今天这个哇这么忙碌的世界也经历同样的事情。那么我觉得建议是也是坦诚沟通咯，你应当觉得哎没有人理我，我就比较主动了，找牧师找执事去聊聊啦，他们不认识我，我去认识他，也让他认识我咯。
对了，就是我们经常觉得我们要别人为我代祷，那你有没有主动为别人代祷呢？第一个事情。第二就是你要别人知道你的心事，你有没有跟他们说过你的心事呢？如果都没有，你就坐在那里，你就期待别人我冲过来啊，你好啊张姊妹陈姊妹，然后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你都被动，人家也怕你啊。所以这个也是你要主动去跟别人去建立关系。
所以你有你的主动心也是解决问题一个重要的方式。如果你的心情也不是很被动，或者说不是不言的人，有一些信徒他不言什么都不说，那么就很难，没有主动心呢就很难解决问题的。
对，
如果你这个教会真的很这么冰冷呢，那么你更要主动去协助来改变它。
对，面对所有教会的问题我都是说那一句，复兴主的教会由复兴我自己开始
啊。盼望这个回答都对你有帮助。
如果有任何信仰问题，欢迎你发短信995啊，抬头啊，发到13229966122，或者电邮到995罗马数目字 at 良友 LIANGYOU.NET。谢谢姚谦牧师。
哎，谢谢万峰老弟。
好，拜拜。
再会。
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